春秋战国乱悠悠。
耶，仔仔，没想到你也会背啊。
其实我只记得这两句而已，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。
我也不记得，不过没关系，等以后魔镜公公说到那些故事的时候，我们再背好了。
嗯，好主意耶。
奇怪哦，魔镜公公怎么还不来啊？
今天他要说什么故事呢？
应该是粥的故事吧。
什么是粥啊？
我也不知道，是口诀上写的啊。唐尧虞舜夏商周。
周会不会是一个人的名字啊？
可能是一个地方的名字吧。
不不不，一定是一个国家的名字。
哎，你们挺聪明的嘛，猜得很接近哦。
魔镜公公，
周是一个部族的名字，据说周族的祖先姓姬，名字叫做弃。
弃？
嗯，放弃丢弃的弃。
哪有人叫这种名字啊？
这个名字啊是很奇怪，传说弃没有爸爸，他的妈妈有一天在野外踩到了巨人的脚印，回去后啊就怀孕，不久后生下了一个男孩，因为没有爸爸，他的妈妈认为他是一个不吉祥的孩子，因此就想把他丢掉，他把他放在小路上，想让经过的牛羊把它踩死。
那后来呢？牛羊有没有踩到它？
说来奇怪了，那些牛羊经过的时候都避开了。
嗯，那些牛羊太聪明了。
后来他的妈妈又把它丢在森林里，希望野兽吃掉它。
它、啊、被吃掉了吗？嗯，
没有。那个时候恰好有人路过，又把他给送回来了。
哇，吓我一跳。
那后来呢？
后来他妈妈又把他放在结冰的河上，想把他冻死，结果又有一群鸟飞下来，用翅膀覆盖着他，使他得到温暖，他才没有被冻死。
啊，那他妈妈有没有再害他？
他妈妈三次没害死他，以为他是个神童，就把他抱回来抚养。由于他起初想要抛弃他，所以给他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弃。
哇，好险哦！
他真是命大哦！我听妈妈说什么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”，这个弃将来是不是很了不起？
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，不一定是真的。
对嘛，天底下哪有妈妈会害死自己的孩子啊？
不过弃后来带着他的族人搬到一个叫周原的地方，人们就叫他们是周人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以后，他的部族就变得越来越强大。
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听他的故事啊？
不，今天我要说的是他的子孙，一个叫姬昌的故事。
他做了什么？
周人跟当时的统治者商王朝相处的并不愉快，于是姬昌就率领周人起来反抗他。
那他成功了吗？
听下去就知道了。渭水河边的老渔翁。
大约在3000年前，渭水河畔山清水秀，许多天来，一个奇怪的老渔翁单独坐在河畔，一边钓鱼一边哼着小调。
山悠悠，水悠悠，碧水绕村流，鱼悠悠，虾悠悠，愿这青山沟。
老渔翁悠然自得地哼着，在附近砍柴的孩童们却窃窃偷笑着。
查拉这副傻劲，钓竿上连个弯钩都没有，一辈子都钓不到一条鱼的哦。
就是啊，怎么会有这么呆的人啊？
是吧？
老渔翁听在耳里，却一点儿也不在意，仍然稳稳地坐在那里，举着钓鱼竿，哼着那两句小调。孩子们一个劲儿地起哄，忽然远处传来一阵哒哒哒的马蹄声。
你们看哦，有一队兵是正朝这边来耶，中间还围着一位官员，哇，看起来好威风哦。
他们的手里还拿着弓箭和长枪耶，一定是来抓老渔翁的。
对呀，快跑快跑快点。
一个孩子一声吆喝，其他的孩子们都吓得跑走了。士兵来到老渔翁的跟前，老渔翁仍然静静地坐着，不断重复哼着小调。白胡子在风中飘动，显得十分的自在。这位大官其实就是周文王，也就是周这个部族的领袖。周部族当时是商王朝所统治的一个部族，当时的商王是纣王。他只知道吃喝玩乐，和妃子们玩耍，一点儿也不懂得照顾百姓，因此百姓们都纷纷起来反抗他。文王更是四处拜访有才能的人，请他们来帮助自己伐纣。当他听说渭水河边有这么一位老渔翁，立刻就赶了过去。
老先生，您哼的是什么曲子？
山悠悠，水悠悠，碧水绕村流，鱼悠悠，虾悠悠，愿这青山沟。
老先生，老先生。
文王问了几声，老渔翁都不回答，自顾自地哼着小调。兵士见他那么的傲慢，举起长矛在他眼前一晃，吼叫着说：
喂，你耳聋了？我们大王在问你话。
大王？你哪个大王啊？
我是姬昌，是周部族的领袖，不知道老先生如何称呼。
老朽姓姜，名叫尚，你也可以叫我子牙。我以前呢是杀牛的，后来在黄河的渡口卖酒。本来啊生意蛮好的，因为啊他一心想多赚一点儿，又多做了些买卖，没想到竟然赔了个精光。哎呀，只好躲在这渭水河边钓钓鱼啦。我这把老骨头怕是扔到河里也没人要喽。
老先生说哪儿话，依我看您必定是个深藏不露的高人。
什么高人矮人的，我呀只是普通的老百姓。大王看走眼喽。
不会的，我相信您就是我要找的人，请跟我回去吧。
文王说着，连忙拿下老渔翁手中的钓竿，招呼士兵扶他上车。躲在树丛里面的孩子见他被请上车，都伸出小舌头朝逐渐远去的马车扮了鬼脸，然后背起木材 一边高唱着那首小调，一边走出了树林。
山悠悠，水悠悠，碧水绕村流。雨悠悠，霞悠悠，愿者上了钩。
姜子牙果然是一个有才干的人，回去以后，他立刻为周文王训练军队，准备攻打纣王。这一天，在毒辣辣的阳光下，他训练兵士们牛车战法。十几辆战车分别由三条壮牛拉着，姜子牙让一部分士兵上战车，另外一部分呢在一旁观看，然后让一位军官在教练场任意走动。
追！
只听见姜子牙喊了一声，车子已经呼啦啦地带头跑开，牛蹄子甩开一团团的尘烟，教练场上空烟雾冲飞处，姜子牙已经将十余辆的战车带成了一个环阵，将军官围在中央。
哇，真利落！
军官揉揉眼睛，惊讶万分。在惊异中，姜子牙的牛车已经像一阵风向他们冲了过来，只见他将手轻轻的一捞，便把军官拉上车。军官感到疑惑万分，正想要问个明白，只见姜子牙又将雪白的胡须一勒，车子又飞奔而去。这个时候，围观的士兵发出了一声惊叫：
喂，好险啊！
军官差点被碾成肉酱。
是啊。
军官闻声回头一看，只见左右两路战车向园中心飞奔而来，不到眨眼的功夫，已经将军官刚才站立的地方紧紧地包夹住了。军官这才明白，原来不是姜子牙将他印上车，此刻真的已经成为一滩肉酱了。
师爷，您真是高明。
哎呀，算不了什么了。我打五岁开始就当个牧童，后来又走南闯北的卖过牛，长大后又靠杀牛过活，对牛这种畜生也就懂得一些皮毛了。
可是把这牛车阵练得这么熟练，绝不简单呢。
凡事只要一个勤字，一勤天下就无难事，多加把劲，这个牛车阵一定是治得了商朝军队的。
姜子牙把周部族的军队训练得非常的勇猛，个个熟练阵法，能征善战，成为周文王伐纣的一支铁军。子姜子牙来到周已经有好几个年头了，这一天他巡视完军队回来已经是晚上了，但是他听说文王身体不舒服，也就顾不得吃饭，连忙赶去看他。
大王啊，您怎么了？
大概是受了风寒吧，觉得全身没力气。哎，年纪大了不中用了。
哎呀，大王说哪儿的话呀，大王的身体向来健了，受点风寒不碍事的，休息两天就会好了。
姜子牙努力地安慰文王，但是看到文王脸色蜡黄，气息微弱，心里明白他只怕是拖不了多久了。
辛苦你了，自从遇到你我感到轻松不少，只可惜我们相见的太晚了。
哎呀，大王别说泄气话呀，我们的日子还长得很呢。
你来得正好，我让仆人为你准备了一杯好酒，你喝了吧。
不，大王，这杯酒先留下来吧，等我攻进纣王的王宫，我一定跟您干了这杯。
说着，姜子牙将酒杯恭恭敬敬地放在文王面前。文王闻着酒香，感叹地说：
这酒真香啊，但却比不上你的心。
姜子牙听了心里好难过，默默地退出了王宫。这一次果然是姜子牙与文王最后的一次见面。几天之后，王宫里传来文王去世的消息，他在合上眼睛之前把儿子姬发叫到了面前。
王儿啊，我不能亲眼看到伐纣成功，实在不甘心，你一定要听姜子牙的教诲，他可以帮助你伐纣，统一天下，为我报仇。
父王放心，孩儿一定会。
姜子牙含着泪为文王举行葬礼，并且立刻让姬发继承王位，他就是后来的周武王。武王非常尊敬姜太公，封他为师尚辅，很多事情都请他出主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批又一批的百姓从商逃到了周，每一个逃出来的人都绘声绘影地描述着纣王的罪过。
好可怕，纣王把反对他的人绑在空心的铜柱上，在铜柱里点上火，把人烙得皮肉焦黑了。
哎呦，还有比这个更可怕的呢，
纣王居然把自己舅舅的心挖了出来啊。大王，我们在家乡日夜做苦工，却吃不饱，稍有疏失就会被猝死，这次大伙一起冒着生命危险逃了出来，希望大王能够收留我们。
是啊，大王啊，我们愿意组织成一支军队，听大王指挥，带我们打回家乡去。
这是上父，依您看。
大王，这是老天爷在帮助您啊，咱们伐纣的时机终于到了。
不久之后，姜子牙在黄河边上的孟津，也就是他当年卖酒的地方，举办了一个伐纣誓师大会。黄河里浪涛翻滚，狂风大作，河岸上千万名士兵和民众疯狂地呼喊着：
纣王必亡，伐纣必胜，纣王必亡，伐纣必胜。
在一阵欢呼声中，姜子牙登上了高台上，他一手捻着飘飘的白胡子，一手高举起来呼喊着：
我们伐纣是替人民讨回公道，只有向前，宁死不回，
宁死不回，宁死不回。
会场里立刻发出雷鸣般的呼啸，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兴奋。这个时候，空中飞来一群长着红羽毛的大鸟，在周武王的头顶上盘旋着。
好兆头啊，这是个好兆头啊。
对啊，红鸟替我们带来好运，我们这次伐纣一定会成功的。
河岸上又掀起了一阵欢腾声。渡过黄河以后，姜子牙命令士兵把船全部都砸毁，丢进河里，表示他们伐纣的决心，宁死不回。武王带领着士兵们一路直扑商王朝的都城，姜子牙也亲自登上战车，指挥3000名不怕死的勇士为开路先锋，4万名的士兵和沿途百姓们殿后，浩浩荡荡一路通行无阻。当讨伐军到达商王朝的境地，忽然间狂风大作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紧接着下了3天3夜的大雨，旗杆被风吹断了， 武王有点发愁，士兵和百姓们也都害怕极了。
是不是老天爷生气了？
怎么说这武王也是个天子，天子就是上天的儿子，我们这么去讨伐他，恐怕会惹老天爷生气呀。
武王害怕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会发生，于是命人拿来一块乌龟甲壳，准备卜个卦，看看这次讨伐是吉或者是凶。
大王，乌龟甲壳拿来了，好，快请巫师来。
不必了，谁都不准卜卦。
姜子牙走上前去，把袖子一勒，用胳膊将占卜用的乌龟甲壳从神桌上一把扫了下来。
是上父，您。
大王，大禹不停是天禹喜神兵，帮助我们洗洗煤气，以便轻快前进。旗杆折为三段，是老天爷暗示我们要兵分三路，这是一个好兆头，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明天一大早，不管风雨多大，照常出发。
第二天是一个好天气，伐纣大军又出发了。这个时候，纣王依然在皇宫里饮酒作乐，一点也没有准备。当伐纣大军攻进都城里，他看大势已去，大吃一顿以后，把平常搜刮来的珍珠宝玉围在身旁，一共围了五层，然后点燃一把火，将皇宫和自己一并烧掉了。周武王顺利地征服了商王朝，当上了中国的主人，他所建立的王朝也就是周朝。
莎莎问的没错，当周王朝刚建立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担心这个问题了。
为什么呢？
仔仔，我问你啊，当你身上只有一块钱的时候，你担不担心别人来偷啊？
一块钱有什么好偷的？就算被偷了也没什么关系。
可是如果你身上有一千万呢？
一千万，我当然担心咯。
仔仔要是有一千万，他一定会紧紧地抱着，恐怕连睡觉都会做噩梦哦。
那就对了，周王朝还没有建立以前，只是一个小部族啊，根本没什么人会去注意他们。但当他们征服了商王朝以后，拥有那么多的土地，那么多的部落，多少人会看得眼红啊？如果稍不留意，别人就会起来造反哦。
啊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这个时候啊，周朝的统治者想出了一个堆积木的办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。
不对吧，魔镜公公，那个时候哪有什么积木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
哎，我才没记错呢。周朝的统治者玩的积木游戏啊，不是用木块，而是用全天下的人来堆。
啊，全天下的人。
嗯，没错，他把全天下的人造成一个大宝塔。
啊，那样在下面的人不就被压扁了吗？
叠罗汉人真好玩。
魔镜公公，用人来堆积木不太好吧？
莎莎，其实这些人不是像你和仔仔所想的那样挤在一起的。你们有没有看过宝塔？
有啊，一层一层的，有的宝塔好高好高哎。
周朝的宝塔也是一层一层的，塔的最顶端呢，是周朝的统治者，高高在上，是天下的领袖，所以他就自称为天子了。
子下面呢？
天子的下面那就是第二层啦。第二层是分封的诸侯，而各国的诸侯也按照同样的方法把自己国内的土地分成许多的部分，交给他的儿子亲戚去管。而这些第三层的统治者就叫做卿或大夫。
哦，卿大夫是第三层，还有吗？
卿大夫的下面呢，就是第四层的士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打仗。
魔镜公公，周朝怎么都没有老百姓啊？
对呀、
啊。
哎呀，别急嘛，就要轮到他们了。士的下面一层啊，才是一般的百姓。
哦，一二三四五层，哇，终于结束了。
还没有啊。百姓的下面还有奴隶、
还有啊。
是啊，并且越到下面的层数啊，人数啊也就越多，就好像一座特大号的宝塔。
真的是好大哎。
这个大宝塔就叫做封建制度。周朝好几百年的历史就是利用这种制度来治理天下的。
制度啊，
用封建制度就可以管住老百姓了吗？
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，封建制度当然也有。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啊，我们下次再说。
啊，又要下次？
哎呀，仔，魔镜公公累了，我们就让他休息嘛。
还是莎莎好，莎莎，谢谢喽。
不客气，不过魔镜公公。
一定一定，再见了。